大家好，我是大鱼。特斯拉的 FSD 曾经是中国车主最昂贵的信仰，却在2025年彻底翻车。十位车主集体把特斯拉告上了北京的法院，索赔近400万，痛斥当年的自动驾驶承诺成了空头支票。与此同时，比亚迪直接甩出了全额责任险，狠打价格和信心的双重牌。这场自动驾驶的信任危机到底是谁在裸泳呢？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第一部分 FSD 中国翻车。最近两天网上不少人都在讨论特斯拉在中国的 FSD 官司，明明大家对自动驾驶抱着最大的期待，结果承诺和现实却有巨大落差，结果就是被车主集体告上法院。北京法院最近开了第一次庭审，十位特斯拉车主正式对特斯拉提起诉讼。他们在2019到21年间买了 FSD 套件，总共求偿超过395万人民币。他们说当年销售人员和马斯克都保证过 FSD 的功能即将实现，而价格会一路上涨。但实际上2025年2月，特斯拉在中国开始推送驾驶辅助软体时，只限搭载硬件4的车辆，而硬件3的车主，也就是19到23年卖出的那一批，他们发现自己都被卡住了。九位车主要求 FSD 套件退款加3倍赔偿，还有一位更是直接要整辆车的赔偿，因为他说买车时自动驾驶能力是他掏钱的决定性因素。特斯拉在庭上做出回应，他们认为部分 FSD 功能已经达成，其他的还在开发当中。同时特斯拉也两次调整 FSD 在中国的名称，2025年的3月份改叫智能辅助驾驶，到了26年的5月再次改成了特斯拉辅助驾驶。这个案子目前只有10个人，但是报道认为中国还有好几百位硬件三车主，他们都在找律师，随时可能加入。现在来看虽然规模还不算大，但是影响绝对不小。同一时间，中国对手比亚迪丢出了一记狠招，宣布为自家的上帝之眼智能驾驶系统的城市领航辅助提供一年的全额责任险。只要你合法使用这个功能，发生了符合条件的意外，不管是自己的车损、第三方的财损，还是出现了人员伤害，比亚迪都直接负担，不用另外买智能驾驶保险，也不会影响隔年的保费。这是中国的车厂第一次同时涵盖智能停车和城市辅助这两大功能的责任险。比亚迪的上帝之眼系统加装只要大约 1.2 万人民币，这要比特斯拉 FSD 的 6.4 万元便宜很多。比亚迪还强调，他们在路上已经有超过310万辆搭载智能驾驶的车，每天产生2亿公里的数据，听上去底气十足。不过比亚迪的销量和产品质量已经捉襟见肘，他们还给自己的智能驾驶上这样的高难度，不知道是否能扛得住保险赔付的风险。特斯拉这些年用FSD 画的大饼确实让全球车主跟投资人都热血沸腾，但在中国这个市场，他们需要面对的是严格的监管单位，是期待值爆表的车主，还有步步紧逼的本地竞争对手。当行销的承诺跑在了实际交付前面太远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消费者的不满，甚至是官司上门。特斯拉现在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局面。马斯克的决绝跟前瞻性我一直很佩服，但是他也需要学会在中国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中，让消费者和监管单位都能够保持对服务和产品的满意。幸好特斯拉已经在调整改名，持续推送，争取26年 Q3 全面批准，这都是成熟的迹象。特斯拉这一次的官司提醒了我们，再大的愿景也要守住自己的声誉，一旦声誉滑坡，四面八方都会有对手攻过来。比亚迪在用责任险获取车主的信心，特斯拉在用技术和数据持续领先，两边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玩这一场游戏。 FSD 很快将落地中国，车企们在自动驾驶领域的竞争只会是越来越激烈。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26年5月份，特斯拉在欧洲再次打出了漂亮的反击，尤其是法国单月暴增了 650%， 创下了史上最佳的5月份记录，累计今年已经破了2万辆。图表上看到这条法国销售的走势，简直好像火箭一样往上冲。来看具体的数字，法国5月份注册5400辆，年比增长 650%， 不只是史上最佳，还是整体的第十强月份。丹麦增长 130%， 1750 辆，西班牙增长 110%， 1690 辆，挪威增长了 29%， 3345辆。更狠的是在丹麦， Model Y 直接拿下5月全车系销售第一名， Model 3排第五，整个特斯拉品牌市占直接起飞。丹麦5月新车总的注册量是19000辆，其中有高达15000辆都是纯电，纯电车占比高达 78%， 而私人买家更是夸张的达到了 95.8%。 整个欧洲电动化车辆4月份也增长了 21%， 已经占到了新车注册超过2%。 2025年上半年， Model Y 因为工厂转产新版本产能卡关，导致去年同期基数比较低，今年一放量就爆炸式的增长。但这也不是单纯的基数效应，而是需求真的回来了。传统车厂过去的几年一直笑话特斯拉只有 Model Y 这一支箭，但现在这支箭却把他们射得满地找牙。特斯拉没有像欧洲老牌车厂那样每年推十几款的新车，而是死盯 Model Y， 把生产、软体、充电网全都堆在一辆车上，结果一翻身就让对手措手不及。当然负面的因素也要讲清楚，欧洲本土品牌跟中国新势力都在虎视眈眈，品牌形象偶尔也会被政治议题拖累。还有德国、英国这些大市场，他们的6月 数据都没出来，所以现在说完全翻盘还有点早，但电动化浪潮的趋势会继续往上，特斯拉靠超充 FSD 持续迭代，还有产品力本质过硬，还是可以把市场份额一点点的咬回来。软体方面的消息， 2.26.20 的更新虽然还在小范围推送，但一装上去就直接炸出了两个狠招，分别是行车记录仪加密，还有扩大版的家长控制。以前哨兵模式或者行车记录仪录下的影片 USB 随身碟一拔出来插到电脑就可以直接看，现在新的版本做出升级，所有的录影预设都用加密格式存在 USB 里，只有你这台特斯拉可以直接解读，想要看影片就需要在 APP 里解锁或者去网站解密。要关掉这些功能也很简单，在车上可以直接操作，这个功能让你的行车记录不再是谁都可以偷看的日记，而是只有车主才能打开的私人保险箱。这一次更新直接把隐私权还给车主。好，讲完隐私，我们再来聊聊家长们都很高兴但是让青少年哭晕的另一大更新，就是扩大版的家长控制功能。现在你把车停好进入家长控制页面，就可以看到一堆新的开关，降低加速功能可以直接把油门设成 chill 模式，小孩开起来好像电动玩具车，安全第一。还可以设定短信提醒功能，比如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只要有人开车，手机的 app 就会立刻跳通知，这就让父母在被窝里都能把孩子的行踪掌握得清清楚楚。对于浏览器、剧院、游戏厅这三个最容易让小孩分心的 app 也可以直接关闭，让孩子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完全无法打开，这是真正把控制权交到了父母手上。以前的PIN码驱动、速度限制都只是一些小打小闹，这一次直接把娱乐跟加速都管起来，而且不止对于家长来说是个救星，对于车队或者企业的老板来说更是一个神器，上班的时间不想员工滑奈飞打电动，打开家长模式就能搞定。另外这一次更新在服务模式里还偷偷加了一个前置镜头清洁指南，四个步骤交给技师怎么把镜头上的雾气清理干净，还要验证主镜头跟广角镜头都清晰，记录到车辆历史当中，最后重置驾驶辅助系统。这种小的细节可以看出特斯拉对于硬体和软体的掌控已经细致到了骨子里。北美市场还有好消息，一辆全身伪装的特斯拉 Model Y L 在佛里蒙特工厂的测试道上跑得正欢，画面虽然有点远，但是那个轮廓和比例一看就知道是大家等了很久的六座版。马斯克去年还说可能要等到26年底，甚至有可能因为 Robotaxi 来了就不一定推，结果现在直接在美国本土测试，这个反转来的也有点快。中国2025年就已经推出这个长轴版，轮轴距拉长了15厘米，整车长度多了大约18厘米，专门解决标准版 Model Y 七人座第三排挤到哭的痛点，改成了2+2+2的真六人座配置，第二排独立的船长椅还带加热通风，第三排也能加热，内装直接升级。简单讲，这是为了真正需要在全家出游的家庭量身打造，不是硬塞第三排的将就版。现在这辆伪装车出现在佛雷蒙特工厂的测试道，就说明美国本土的生产已经进入到了验证阶段。之前在德州工厂也有包膜车身被拍到，在高速公路上也出现过痕迹，这说明特斯拉这一次不是随便玩一玩，而是认真的在为北美市场做准备。有人会说，马斯克不是讲过 Robotaxi 来了就不需要大车了吗？但是真实的市场需求让特斯拉无法忽视， FSD 再强，家庭用车还是需要更大的空间。马斯克自己也说过，计划永远要保持弹性。最后来看电池原料的消息，5月31号塞拉资源正式公告，特斯拉撤回了原本的终止供应合约通知。原本21年签的合约是让塞拉每年供应8000吨的石墨负极活性材料给特斯拉北美电池生产使用，他们的工厂是目前美国境外唯一大型垂直整合的石墨负极厂，原料来自莫桑比克的矿场，完全跳过了中国主导的供应链。这件事中间曾经出现过波折，特斯拉去年夏天认为样品没有达标，两边来来回回延长期限4次，这次特斯拉终于承认塞拉已经做出了符合技术要求的样品，合约虽然没有完全最终认证，但是至少它没有终止。塞拉的股价当天直接喷了 38%，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对于罪犯有自杀式的同理心，却对受害者冷漠无情，这是残忍的极致。这句话是马斯克对于当前西方社会当中同理心错置现象的强烈批判，他认为这种同理心严重失衡的现象本质上非常残忍，因为他牺牲了无辜者的生命安全和尊严，却用我很有同理心的道德优越感来包装自己。这句话也反映了马斯克一贯的观点，西方文明当中同理心被过度利用，如果不修正的话，可能就会导致文明的衰落。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